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分析称集权力被削早有先兆，北大河会后风向已变。布林肯说王毅的反应证明美对中共制裁成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收无名死亡威胁，正要回应。同中共自贸协定一年，尼加拉瓜欠债十亿，企业苦不堪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分析称集权力被削早有先兆，北大河会后风向已变。近日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被削权传闻引起各方关注，有分析认为实际上在去年北大河会议后，中共高层的政治风向就已开始转变，习的权力已显出被削弱的迹象。去年以来，习的当名军中亲信不是被查就是被调离重要部门，特别是在一个几月前，习的军中亲信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突然被查。而在近日，习的军中亲信前陆军司令员韩卫国缺席北京新年茶话会，据传亦已被带走调查。与此同时，中共党媒军报一改以往对习定于一尊式的大力吹捧，近期连续发文强调集体领导，因此很多评论认为中共党内斗争已白热化，习的军权可能被削。对此，香港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认为，实际上在北大河会议后，中共政治风向已开始转变，习的个人崇拜明显降温，定于一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一类说法在中共官媒已渐行渐远，而党部对于习的个人辱骂吹捧亦渐渐疏落。颜在他的脸书发文分析，强调集体领导减少个人崇拜，这些都是集权力被削弱的迹象。过去十年太集权，捅出不少漏，形势急速败坏，证明中枢决策机制出了大问题，因此倒偏要从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机制做起。作者认为集权十几年一尊临天下，内政外交一塌糊涂，因此在去年北大河会议后就开始有集体领导的论调沉渣泛起。中共党媒强调集体领导可能是为这种权力过度预埋伏笔。亦有专家认为在今年习所面对的反习势力权力斗争会越演越烈。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在新唐人清英论坛节目中就披露，来自体制内良心人士消息，习已对政治局所有成员发警告，今年要发起一次反贪腐的新风暴，特别是习将对苗华手下的108名将官、500名军官进行重点清洗。袁鸿兵说，今年习面临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危机，原因是他不理人民死活，对他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中共军队内部和中共党政官员内部，因为从二十大之后，共军内部对习的政治不忠诚越演越烈，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特别是他的习家军亲手培养起的党政官员和军队官员竟然都对他表现不忠诚。时评人士张天亮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说，习对军中势力的全面整肃和清洗势必引发军心不稳的隐忧，无论习现在看起来如何掌握住权力，但他的权力稳固性是非常不容乐观。布林肯说王毅的反应证明美对中共制裁成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共外长王毅的反应证明拜登政府对华制裁成功。同时他透露，美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再采取更多对华制裁行动。有批评者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制裁对北京影响有限。布林肯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资深记者塞亚斯托普罗采访时就说，中共外长王毅的反应证明美国的对策成功。布林肯和王毅在去年七月曾经在老挝会面，布林肯说上次在老挝见他那阵， 佢半开玩笑半认真指责我系喺度进行包围之旅，因为我当时访问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同蒙古。布林肯又话，北京脚踏两船，要改变佢嘅行为，需要采取更多行动。美国多次抨击北京允许公司向俄发送军民两用物资，但中俄之间嘅贸易流动并冇减少。布林肯话，北京一直试图脚踏两船，这个是暗指中共一方面声称希望见到乌克兰实现和平，另一方面却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他说中方正是收到来自很多国家发出的类似担忧声浪，这些国家加入美国对帮助俄罗斯战争中的中国实体实施制裁。而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的制裁似乎无法改变北京的行为，布林肯就说，这些不是电灯开关瞬间见效，但我认为这些让中共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他们显然不喜欢我们对中国实体采取的行动。我预计未来还会采取更多必要的行动，包括在接下来几个礼拜。面对世界上广泛挑战和中共日益渗透，美国还是否有能力领导全球？布林肯就说，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发挥领导作用，部分原因是为防止坏人填补权力真空。他同时强调与其他国家合作，增加应对北京的筹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收无名死亡威胁，正要回应。近期有人冒充美国加州民主活动人士戒立健，向总部位于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信一封死亡威胁电邮。戒立健回应新唐人士说，认为事件背后是中共指使，已向 FBI 报案。近期一个冒充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的人，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发送一封死亡威胁电邮，称要杀死信息中心网站上列出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邮件还附有两个霰弹枪弹壳和一把装好子弹的霰弹枪照片。戒立健礼拜五对新唐人表示，发死亡威胁是中共威胁迫害海外异见人士的惯用伎俩。他对中共盗用他的名字表示谴责，希望美国政府追查中共的跨境镇压行为。戒立健说，中共冒充本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公开信息，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死亡恐吓威胁这件事，本人表达强烈愤慨。中共这些行为这些做法，流民本性表露无疑，无耻下作。中共你们这种德行，全世界更加盡人皆知，更加反感。信息中心就说，这个表明发件人试图在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之间挑拨离间。中心发言人张怡平说，这个显然是一个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在美国实际上构成国安问题，希望美国政府关注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回应，阻止中共在美国搞这种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回应事件就说，这种威胁绝对非法，是一种犯罪， FBI 接到威胁报告后会展开调查。戒立健说，奉劝那些还在这里作恶做这种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们好自为之，你们的 IP 是唯一的，你们的手机电脑串号是唯一，目前已报给 FBI 进行彻查，只要你在美国，捉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希望这些人好自为之，争取投案自首，坦白交代一切，为自己为将来留一条出路，同中共一起作恶无好结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日前曾获得中共高层机密情报显示，中共公安部长王小红最近主持视讯会议，涉及多个加大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内部通知，甚至希望制造法轮功和美国政府对立。曾有公安内部爆料人士说，中共这些手段很快也会用来对付其他反共组织， 还会对美国社会制造一些破坏。同中共自贸协定一年，尼加拉瓜欠债十亿，企业苦不堪言。今年1月1号是尼加拉瓜和中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一周年，但一年来尼加拉瓜对中国出口不单止没有增长，反而是中国货品不公平倾销，让当地企业大幅亏损，苦不堪言。甚至尼国政府还欠中共10亿美金，陷入债务陷阱。根据新闻报引述尼加拉瓜商业协会提供的数据，自两国贸易协定生效以来，尼加拉瓜已经出现超过400间中国商店，而由于这些中国业者有利得关税减免，大量压低商品价格，近乎以倾销的方式涌入尼加拉瓜市场，让当地原有的商家和中小企业生计困难，他们非常不满，强烈指责中共的不公平竞争。但是受害的尼国业者担心遭到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独裁政权的报复，不敢公开抗议，只能匿名接受媒体访问。尼加拉瓜出口中国以牛肉、海鲜、花生、咖啡等农产品为主，中国出口尼国则以机械、车辆、各式 3C 电子设备器材和化工产品为主。以2023年为例，中国对尼加拉瓜的出口额高达14亿美元，但尼国出口中国却只是得4400万美元，相差近30倍。报道又指，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尼国对中国出口并没有预期的大幅上升，反而来自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和中国的代理商数量显著增加。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二贫穷国家，和中共做生意结果只增加负债，对改善经济没有帮助。新闻报同时分析，光是去年尼加拉瓜政权就以各种工程建设为名义向中共借派近10亿美元，由中国企业兴建包括机场、太阳能发电厂、高速公路和矿场开采。而这些借派不止被开出 10%， 近乎高利派的高额利息，同时尼国还必须支付两成工程费，但中国企业却不用拿出一分钱，等于这些借款转一圈全部又回到中国的口袋。媒体批评尼加拉瓜目前仍同陷入债务陷阱，这种不断滚雪球的债务水平等于将国家卖给中国，而且只会对奥蒂加政权有利益，尼国人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